我们已经讲过，主正在建造他的教会，像神的家，像基督的身体，像军队常胜军。那我今天晚上要讲像金灯台。金灯台在新约圣经只用三次，两次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一次是使徒约翰看到异象，而三次都记载在启示录，所以很宝贵，因为是最后的了。这是公元967年，主耶稣向约翰在拔摩海岛显现，教会已经建立差不多70年了，公元30年教会建立，到了967年，快70年了。主耶稣说他的教会，他的教会是像金灯台。那我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描写金灯台，要讲5个特性。我希望9点以前要结束，不结束我就停在那里，因为我知道下面还有很好的萤火野会的节目。好，那要请各位来读圣经，先读启示录1章20节。好，我来念的时候各位听，论到你所看见，这是主耶稣讲的话，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，7灯台就是7个教会。主耶稣公元967年亲口这样说，所以教会从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过了快70年，他说这是金灯台。主耶稣在眷顾，主耶稣在引导，主耶稣还在建造。那么这个金灯台在旧约里面讲了好多次，我们先从出埃及记第25章来看，当初神指示摩西怎么来盖，怎么来造这个金灯台。请管理荧幕的打到出埃及记25章31节，那里说要用金经做一个灯台，金经也可以翻成纯金，所以是非常高的品质。然后在下文我没有打出来，因为经文太多，下文说这是一块金经，一块多重呢？约1他连德，一他连德多重呢？大约30公斤左右，30公斤的纯黄金。然后要做什么？来打，下面写了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一块吹出来，是连接的啊，所以一块金晶，然后给它捶打捶打，加热就能够打出灯台的样子出来。然后灯台上有4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各位放在脑子里啊，有球有花。好，这是灯台的描写。现在我看另外一段民数记，第2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， 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什么杏？所以开了花，请问是什么花？杏花。好，再看下面一节，有这么小啊？对不起啊，我要看我自己这个看不见，好，我的眼睛不好。这是撒加利亚书另外一个地方讲到金灯台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啊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大家一同念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啊，为了让各位印象深刻啊，我请看几张图片。啊，第一张图片，这就是圣所，中间幔子后面是至圣所，这是啊神要摩西盖的。至圣所里面看到基路伯盖着帐约柜啊，约柜里面有三个宝贝，一个石板，神指头写的摩西带下山的石板，一个是玛拉的金冠，一个亚伦的杖发芽了，开花了，长出杏花，这是刚读过的那小段。那外面就是圣所，祭司经常在圣所里面活动，圣所里也有三个重要的物品，一个就是金灯台，那灯台对面陈设饼的桌子，而中间是个香炉。那么金灯台，请再打出金灯台啊！你看，这个是一块黄金，经过捶打，经过加热，然后变成的形状，里面很多很多的杏花。好，现在我要讲今天晚上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重点，教会金灯台是一个合一的一个物件，因为是一块金晶啊，一块金晶打造成灯座、灯台、枝杆、杯、花、球，通通是一块金晶，所以合一是教会非常重要的特性，也是主耶稣所最关心的之一。主耶稣升天前就是最后一晚，最后真正的主导文，考各位，在圣经什么地方记载？约翰福音哪一章？十七章，整章都是，都是主耶稣的祷告，那才是真的主导文。我们平常背的是主教我们的祷文，叫我们怎么祷告，而主耶稣自己的祷告，约翰十七章内容非常丰富，但是有四次主耶稣祷告求父使他的教会，四个字讲四遍，大家说哪四个字？合而为一。各位回去自己好好读啊，这就是主耶稣的内心很大的一个负担。他也知道教会会不合一，不然干嘛祷告四次啊？ 求父因他的名让教会合而为一，求父因他的荣耀教会合而为一，求父让我们因为能够把神的旨意传出去，实行神的旨意，合而为一。讲到教会的存在，合而为一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保罗，我们读过了，讲到神的家是一个家庭，讲到身体是一个身体，讲到军队是一批一个军队，那还有一个圣殿，还有太多了，都是一个团体，一个生命体才是教会。很可惜啊，今天世界的教会2000年来在这一件事上面很不成功，很不成功，直到今天啊。那教会等一下我要讲，各位应该知道1054年发生一件很大的事，冯牧师请你不能讲话啊，黄长老也不许讲啊，大家猜1054年发生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感谢主，你是女传道是吗？哦，不是啊，感谢主啊！1054年是主耶稣教会东西教会正式的分裂啊，不但分裂啊，西方教会就是教皇，天主教教皇、罗马教皇，东方教会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，东边希腊正教。最被尊重的大主教，没有想到分裂之外，这两个大主教互相赶出教会，互相咒诅一样，把对方赶出教会，很可悲啊，很可悲。1054年，我相信是主耶稣非常不好过的一年了，很难过啊。他离开世界祷告就是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。那中间吵吵闹闹吵了快1000年，居然双方教会大分裂，以后一个形成希腊东正教，他自己叫做 Orthodox 正统教会，所以翻成东正教。那么西方是叫做大公教，大公教以后我们到了中国变天主教，它是 Catholic。Catholic 是大公的意思。那教会一个是正统，一个是大公，结果变成互相敌对，敌对了1000年左右啊，这个很可悲啊。大概到了60-70年前，才两边罗马教皇跟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在耶路撒冷见面，才互相和好，然后一同领圣餐，这是非常可悲的事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教会主耶稣的叮咛，内心的期望却很难达成，很可悲。好，不过我们知道天主教后来改教运动，改教运动啊，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运动，照理说根正教应该好一点了，没想到后来又不必要的分了，不必要的分隔。不必要分的是什么？一个高举伟人啊，大家尊重马丁路德，尊重马丁路德以后，高举马丁路德以后变成什么会出来？路德会。有的人后来高举门诺，门诺，这个门诺 Simons 可能各位听过这个名字哈，高举门诺，门诺以后变什么会？门诺会。以后有人高举约翰卫斯理，这个了不起的神的仆人了、啊、以后变什么会出来啊？卫理公会，卫理会，或者巡理会，巡道会、啊、这个都不是马丁路德的本意，他不要人这样跟随他的。约翰卫斯理也不要人叫卫理会的，他只是寻道，寻着道理啊，可是也不必成为一个寻道会啊，他就是要把基督徒带回到圣经真道。哎，那这是很可惜。 这是人的不必要的分。除了人的问题，还有基本信仰的问题。基本信仰可以强调，不要成为会。有的人跟随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，变什么会啊？信义会嘛，信而称义嘛，信义会。那慢慢有的人强调信受浸才能得救，叫什么会啊？变浸信会了啊。那有的强调教会要长老治理，叫什么会啊？有的人强调追求圣洁，变什么会啊？圣洁会嘛。有的说教会里都是弟兄姐妹，叫什么会啊？弟兄会嘛。那姐妹对不起啊，含在弟兄里面，这弟兄会啊，没有叫姐妹会的哈。啊，姐妹会有啊，那只是教会里一个小会而已哈。可是一般教会叫弟兄会，他就是说都是弟兄姐妹，他们不要什么其他的教会阶层了，他们没有啊。这种分来分去也是很可惜啊，很可惜。教会可以有长老智慧，教会可以是强调因信称义，可以用信而受浸啊。那你可以，当然有人长老会是点水礼了，信义会是点水礼啊。那个人我是支持浸水礼的，不需要各位怎样。那这个是信仰上一些比较小的细节了啊。那现在还有更多麻烦了啊，现在变成唱诗都要分了，我看你们教会没有分啊。那教会有的是强调传统诗歌，有的从来不唱传统诗歌了，特别是英文堂，不知道你们教会英文堂有没有圣诗的啊？啊，有些时候到英文堂讲到，我说请来唱圣诗320首，他们吓死了，他们说我们没有诗歌本呢，哇，没有诗歌本的，就是唱一些现代诗歌啊。那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，好吧，你就唱现代诗歌啊，都不唱古典诗歌也没有关系啊。教会不要为这个事情变成分裂啊！哦，你们一下唱传统，一下好像今天晚上也有唱传统，对不对哈？也有唱现代，我也不会唱，我第一次拼了好几首哈。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刚才在哪里啊？我从来没听过哈，哇，不很好。要会做也好，你们做了就可以大家唱，这个我也支持的。这个其实都不重要嘛。各位知不知道教会历史上啊，连用这个乐器都吵半天呢，吵到半死哎。初代教会没有讲用什么乐器，不晓得用什么了。旧约有的了，旧约有，新约的时候没讲。不过中世纪啊，正统的乐器，请你们弹琴是哪一位刚才啊？正统乐器是什么乐器啊？风琴呢，都是风琴。那发展出管风琴，哇，那可真好听就是了哈。管风琴是我买不起啊，买得起保养都保养不起哈。那有些很有钱教会才去买管风琴，现在是用电子琴嘛，电子琴给它弄也有管风琴的效果。中世纪就是管风琴，到了这个年，到了快近代了，还有很多很多基督徒把钢琴都当作旁门左道，哎，现在好像说钢琴是很正常的嘛，可是中世纪以来都是管风琴或者风琴，那个时候的钢琴就有一点像30-40年前教会里面弹吉他，那个时候弹吉他是很不入正流的嘛，那一种都是卖唱的哈，或者是流行歌，那个一弹一跳，一弹一跳的。那个时候在教会里不弹吉他的，弹钢琴的。可是，在中世纪以来，都是风琴，弹钢琴那都是一种不入流的，不能入教会的门。这种吵来吵去，各位知道这个，加尔文，约翰加尔文。他就说了，什么琴都不用。加尔文他是清唱的，去读一读加尔文的故事很有趣啊。他所带的教会，什么琴都不要，就是清唱。 大概他们很会发音了、啊、要我们刚才谁说五音不全忘记了哈，那这个人发的音跟那个发的音不一样，那怎么唱啊？那就闹起来了，对不对哈？可是这种事不用吵嘛，吵来干什么？我真是觉得很可惜。今天这个唱歌的形式也闹啊，你们很安静，我来你们这边领夏令会蛮合我的胃口哈、啊、安静嘛，我这老弱不能动啊，那跳跳动了怎么得了？我去别的地方领退休会有人很活泼哎，哪里像你们这么安静呢、啊、哇，不是拍手就举手摇手什么都来的哈、啊、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别会，他们啊不但拍手举手摇啊，哇热闹，然后停下，主席说啊、现在我们换一个，大家把手这样牵起来啊，不是先把它这样牵，啊，两个人这样摇，然后这样牵，哇，这样牵摇摇摇，我旁边那个人身强体壮啊，我这个年纪大了哈、啊，给他这么一摇，扑通摔到地上去了，哇，大家吓死了，说讲员怎么搞的、啊，倒下去啊，起不起得来啊？后来爬起来没事哈、啊啊。不过我可以习惯，我为什么习惯？我还记得哈、啊。大概是1975年吧，我在芝加哥啊，这个 Trinity 读书的时候，我就专独一定要去一个黑人教会，全黑人教会。我一个人进去了啊，当然我也不白了，不过跟他们不一样。我 parking lot 一停下来啊，哎呀，里面热闹非凡啊。里面敲锣打鼓啊，蹦啊喊啊跳，我说这是干什么啊？我进去了，哇，我真是看不懂啊！他们的唱歌哪里像你们这样坐着唱，都啊跳啊蹦啊搞啊好跑来跑去的啊！然后这个领唱的人都拿了个麦克风跳上跳下的哈、啊，哇热闹，真是我一想哦，原来这是他们习俗吧？他们在非洲跳惯了，到这边不跳那唱不出来的哈。啊，他们的敬拜就是要这个方式啊！不但唱歌啊，讲道的人也不按规矩来的，没有这么规矩站在这里的。他就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啊，要一下跑到佛牧师面前了哈、啊。然后那一边叫阿们，这边哈利路亚，哦，你想睡都睡不着的，保证不会打瞌睡。我就受了教育了，我知道这是习俗嘛，个人的习惯不同。主不在乎你什么习惯，非洲人赞美神，上帝悦纳啊，安静的上帝悦纳。有的人注重旧约里面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当肃静肃静肃静，这是以前诗班你们不晓得唱不唱的哈啊，到神面前来就要肃静，越近近到没声了，对不对哈？可是现在不是啊，你去参加一些比较年轻的啊，我们来欢喜欢唱啊，歌唱跳舞啊，就动起来了，哦，然后动的好厉害，我觉得无所谓啊。如果你习惯要怎么动，你去动。主耶稣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敬拜神不在乎在山上，也不在乎在耶路撒冷。那个妇人跟主说啊，我们在山上礼拜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礼拜。耶稣说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，是灵，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。那么那一些非洲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蹦不跳，他们不懂得用心灵，就发挥不出来。好像各位不蹦不跳才能够用心灵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不晓得，解释可能有不一定哈、啊。你们大概看我再不敢跳、啊，我去就聚会多一点嘛哈、啊，我就发现基督徒不一样啊，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你不吵别人了、啊，你不要乱打打到人去了哈、啊，把我摔到地上那就不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想可能。习俗是如何，教会经常的方式是如何，可能照那个方式敬拜神，心灵比较能够通畅。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那还有啊，圣经很多习俗我们守不守啊？我举个例来说，主耶稣最后一个晚上，他自己帮门徒洗脚，然后告诉门徒，你们要彼此洗脚。冯牧师，你们有没有彼此洗脚？没有啊，那不照主的话行啊。我跟你们讲故事哈，有一次我被领去退休会，好，都讲到讲完了，马上就要下山了哈，哎，主席上来报告了，主席说感谢主，我们聚会结束，现在举行洗脚聚会，洗完脚再走哈。哦，果然就有十几个人抬着脸盆上来，预备好的嘛，我不晓得哈，啊，排好了。他说我们第一个帮讲员洗脚，哇，这下麻烦了哈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只好硬着头皮下去，脱鞋子啊，然后脱袜子，我这从来没有在人面前脱鞋脱袜，然后给他洗脚。我看看我的脚很干净嘛哈，那有什么好洗呢？洗了还要擦半天啊，然后弄得晾干，我就在那边默想了。到底主耶稣要我们洗脚什么意思啊？到底那个时候为什么耶稣帮他们洗脚？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穿这个皮鞋的，都穿拖鞋的嘛，在外面走路走得好脏，然后进到家里坐席，犹太人坐席不像我们坐啊，他们都斜着坐的，这个脚翘在那边的，然后下面一个人就对着你的脚的，你脚那么脏，你要怎么吃饭呢？所以到所有人家里面坐席，第一件事就是进门洗脚。那个时候谁负责洗脚呢？都是最低层的奴仆啊，高层的奴仆还不做这个事呢。主耶稣就是一个最低层的奴仆来做榜样，服侍的榜样。那个时候的习俗就是要这样嘛，今天没有这个习俗嘛，你非要这样做，是神要还是神觉得另外一种方式更好呢？如果我的汽车坏了，打个电话给冯牧师，冯牧师啊，我车子坏了在路上，那冯牧师说，哦，好了，我为你祷告啊，好好去等一等，他就是赶快跑来帮我弄了嘛，或者是想办法去找人来修了嘛，啊，这就是洗脚啦。你说好了，我弄个脸盆来帮你洗脚，你车都坏在那边，你洗脚干什么？你要懂得主耶稣知道，要我们服侍啊，谦卑的去服侍人。所以圣经有一些习俗问题，我再讲一个习俗啊。保罗写信常常说，明天散会，散会走之前问安，请问怎么问安法？哦，亲嘴问安好。请问明天冯牧师，我们要不要亲嘴问安？不要啊！你又不知道圣经，怎么管这做牧师？也不洗脚，也不亲嘴啊 ？OK， 新冠病毒，换这个理由跟圣经没有这个新冠病毒的哈。OK， 这个不是我们的习俗嘛？你去到东欧去，现在啊，或者是俄国。现在都是要亲嘴的，见面亲嘴，分离亲嘴啊。当然西欧也有，不过东欧最流行了。我记得1991年左右还是92年，那个苏联刚解体嘛，然后就开一个全苏联的福音大会。那个时候是在拉脱维亚。召开福音大会，因为苏联有很多东正教的教会，有很多浸信会，所以召集了大约1000个这些牧师传道人要开福音大会，然后有100多位外国来宾去参观，感谢主给我机会，我就去了。到了俄国啊，那些东正教教士欢迎我们，非常热情，看到我们来抱起来就亲嘴， 他们那个胡子很长哎，男的啊，不是女的哈，那些男士扎得我吓死了，哎呦怎么办，躲都不能躲哎，那个胡子好长哦，扎人哎，我吓半死，赶快看他们逃掉，不敢见他们。那就是给你亲嘴嘛，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些习俗问题，这些问题不重要，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寻求心灵的合一啊！主耶稣要我们合而为一，要我们真的主内弟兄姊妹那种相爱，那就像一个金灯台嘛，一块金打出来的，生命是相连的，是一个肢体的功能在一起，不要为这种小小琐碎的事情去弄得大家很不愉快，这个要记在脑海里面。好了，我要讲下面的，有些地方你必须要分别的，有些必须要分别，那为什么？这就是第二个重点了。第二个重点，那里提到纯金呢，这个灯台是什么？灯台是纯黄金制造的啊，请先打下一张，等一下打回来好了。纯金，纯金代表一种没有杂质在里面，要分别为圣，没有杂质。这个没有杂质分别为圣，先从一个重点讲起。纯金打出来的金灯台，再用一个花来代表，请问什么花？杏花。那你说杏花代表什么？这很有意思啊。亚伦的杖从树上砍下来，做他牧羊的杖，做了好多年了，那个杖早都没有生命了，都枯死了嘛。砍下这么多年在那边做牧羊用的杖，怎么会在发芽，怎么会在开花呢？这里面可以用一个意义去想它，那是上帝的作为啊，不是吗？上帝特别一个给了新的生命在里面，上帝让这个已经枯干的能够发芽长出杏花出来，这实在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金灯台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上帝要打成杏花的形状，在上帝的一种奇妙计划中，代表要有纯金的一种生命在里面，一种上帝所特别的生命，上帝给了正确的信仰，产生正确的属灵生命，产生一个正确的属灵团体，不能掺杂的，不能掺杂的。正确基本的信仰一定要坚持的，所以我们很多教会上面就挂了使徒信经啊，这个使徒信经虽然不是使徒亲自写的，是二世纪初收集了所有使徒重要的教训，给它连在一起，变成最基本信仰。这应该是基督众教会都会认同的啊！我相信各位也会认同啊！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第三天复活，这些都是基本信仰啊。这个信仰，然后主耶稣必要再来，这些你们自己应该去好好默记在心中。虽然有些教会挂在墙上，有些教会没有挂，而且散会读一遍，有的是这样哈。不管如何，可是从这些基本信仰以后又推广出来， 到尼西亚大会，有尼西亚信经，讨论三位一体的问题。啊，也希望各位回家上网，你一查尼西亚信经，它就出来了。公元325年，那是君士坦丁皇帝召集1000多位主教以后，道会只有318位，讨论来讨论去，讨论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关系，以后主要是讨论圣父、圣子。到了公元381年，第二次大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定下来更完整的三位一体信仰，以后不断修正变成了亚他拿修信经。所以各位有机会上网也可以查一查亚他拿修信经，讲三位一体，讲的最好的一个。以后又讨论主耶稣基督神性、人性两性在一位基督里面的关联，和人的一种表现和神的表现，所以神人两性在一位基督，这个是到了恰克顿，叫做恰克顿信经，以后就留下来，你们可以去网上查一查。这些基本信仰我们可以常常阅读，常常思考，因为是经过许多许多的教父，经过许多许多教会的圣经学者，把圣经里面非常关键基本的信仰来告诉我们。我们都是纯经，有上帝给的新的生命，从新的信仰而来，从坚定的信仰来产生，这个可以强调要分别。各位都听过新派的神学，很可惜啊，自由派神学也是研究圣经的学者，研究来研究去，用理性去理解神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用理性去分析圣经，分析来分析去，只好变成一个去神话化的圣经，把神话给它超越理性的，是人的一种主观的臆断写在圣经里面。圣经的神迹被去掉之后，变成了没有神迹的一般的教训和伦理。所以自由派神学强调的是伦理教训，强调登山宝训，要真正做到主耶稣讲的爱人的原则。那把耶稣是神子道成肉身，这个超越理性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超越理性，耶稣死里还会复活超越理性，这是神话。要把神话除掉，非神话化的圣经流传的是耶稣伦理道德高尚的教师。所以人要怎么能得救，遵行耶稣的伦理教训，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爱的教训。然后把因信称义改成因爱称义，听过这个名词没有啊？听过了，这就是自由派的神学。弟兄姐妹啊，圣别，我们真的要从世界错误的道路分别。好，我们昨天讲过，不仅是东方闪电、摩门教、耶和华见证会，新派偏离了神真理的信仰，都要小心。当我们真正懂得圣别，你才会越来越在神的纯经的真理上面，能够活出来神要我们的生命和生活。好，现在讲第三点了。这个第三点要强调的磨练，这个磨练是很重要，因为一块纯金要经过不断的打造 才能够打出来，它不会自然变成金灯台。这个磨炼要加热，不然黄金打不动的。加热要敲打，慢慢成型。教会要经过神的建造，建造比较正面，如果讲一些不很正面的，真葡萄树枝子若要结果子更多，主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栽培的人要做什么事，有两个字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，哪两个字啊？啊，修理。对了，圣父是修理，我们是什么？被修理。你们听不懂吗？弟兄姊妹喜欢不喜欢被修理啊？大概喜欢修理人，对不对？被修理是很难受的，而被修理就是建造的一个过程。这个被修理有两面哦，有一面是我们犯错了被修理，那感谢神的恩典呢、啊，他还肯修理你啊，你要感恩。一面是你没做错，没做错，苦难、挫折、各样的不顺利临到，那不叫修理，叫什么？那叫磨练。对了，有了嘛，给你答出来了，磨练了。上帝允许磨练临到，上帝磨练和修理都是要让教会更进步，让基督徒更进步啊！我先讲修理好了，这个比较负面的哈。我举一个例就好了，上帝希望我们进步，一个方法用他的道，神的道，用神的真理，借着你读圣经，借着你跟人分享，借着你听到，来改变你的人生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爱听了，或者听了就算了，不理他。而圣经一个很有名的，听了神的话，把他当耳边风，那就是约拿先知。认识约拿吧？这个太有名了哈，约拿。这个约拿很有趣，我倒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哈。他就是不听神的话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去尼尼微。你去读约拿第一章，神的话临到尼尼微，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向。他不是往东北方向走，他往哪里走啊？往西班牙走。哎，哇，这可厉害了哈。那这是一个这样的方向，这怎么会？他就是不听神的话嘛，他不听。不过他一到了约珀，还这么巧呢，正好一条船要开去他斯，他斯是西班牙的港口。哦，他一定说感谢赞美主，给我预备船了哈，我走了。他不听神的话，有时候魔鬼还帮他一下呢。可是啊，不听管教就来了嘛。我就发现很有趣的是，什么都听神的，就是约拿不听。请问大风听谁的？风，你说低气压听高气压的，他就往那边跑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是上帝在后面管的，把你这里搞成低气压，那边搞成高气压，哎，他就会流动了。所以大风听神的，大风就来了。哦，海浪听谁的？也听神的。当大风一吹，浪就来了。不但如此啊，大鱼听谁的？也听神的。连那个抽签听谁的？也听神的嘛。怎么抽就抽到约拿在下面，他还躲在最床舱底下睡觉，还给抽出来，那上帝在管嘛。后来那个蓖麻树也听神的，后来一个小虫把蓖麻树咬死，小虫也听神的。以后太阳出来晒也听神的，东风出来吹也听神的。这里面只有一个人不听，是谁啊？不听神，结果好受不好受啊？哎呀，我真不晓得鱼肚子怎么过日子啊！ 哇，怎么过啊？我不晓得约拿到底是真的已经死了还是没死啊？这很多人讲法不一致，有人说约拿已经死了，然后神给他复活；有人说上帝的神迹保守约拿不死，为什么让他不死？让他尝尝鱼腥味，给他尝够三天的鱼腥味再复活过来，这我搞不懂啊！这个有的人讲这样，人讲那样。弟兄姊妹啊，上帝要修理的啊！我们如果真的不听神的话，要小心了、啊，你要预备好。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上帝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嘛，这是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的。哪里有亲生的父亲不管教儿女呢？天父管教我们是为了爱我们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我就不多讲，圣经还有好多例子啊。就你看这个参孙管教不要听，不要讲了啊。哥林多教会病的死的都不少，哎，不听神的话。好了，现在讲什么呢？讲正面的。你没有犯什么错啊，上帝的磨练也会临到啊。保罗犯什么错？保罗一生为主，哎，一心为主，他已经改正了。以前当然犯错，以后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实神恩惠的福音，到处传染神国的道。他没有错。请问保罗受到苦待多还是善待多？苦待还是善待？苦待太多了嘛，太多了。你去读他保罗的书信，他说犹太人啊打我啊，用鞭子打我，打了几次啊？打了五次，每一次几下？39下，40减1下，棍子打3次，石头打1次，这是好多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他说啊，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而有余了。他知道他没有犯错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主允许他才会讲出一句这样的话，是我们听不懂的话。他说在患难中我们要四个字，什么？欢欢喜喜的。你如果刚刚读，还有如果慕道朋友，对不起啊，你读不懂的。患难还欢喜啊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哪个喜欢患难？有没有啊？都没有啊。哦，有啊，感谢主。你不是啊，你这边养是吧？抓一下哈，我让你举手呢。哎，患难重要呢。保罗说患难生什么？忍耐。忍耐生什么？老练生盼望。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这个保罗说灵命的成长，哎，啊，没有患难就没有忍耐，没有人呢就没有老练，没有成熟嘛，长大。老练成熟了，更懂得跟神的亲近，有盼望，而盼望不会羞耻的。神的爱会临到我们，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他的灵性更成长。我们都喜欢灵性成长，大家都喜欢，但是哪一位喜欢患难呢？好像都不要患难，跳过这一关了。你没有患难怎么忍耐？都是顺利就不用忍耐，不用忍耐你怎么老练，怎么成熟啊？你怎么更跟神的亲近盼望，更经历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？所以神有的时候允许的啊，你在你说我主啊，我熬练，我已经在那边默想我到底错在哪里，我要改正啊，以后发现不是你错在哪里，是神要你的生命丰盛，神要教会更兴旺，更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有的时候允许患难临到，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所以诗篇66篇10节那里说，神啊， 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同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，大家一同念最后一句话，到丰盛之地。啊，这就是奇妙。啊，要进到丰富之地，有的时候神允许患难，允许苦待，挫折会临到。那就是神这位伟大的窑匠制作我们这些泥土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工作也就是杰作 masterpiece， 每一位都是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工作，要让我们制造成为更完善更美好。当这么多更完善更美好的人连在一起成为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是更完善更美好的教会。愿神帮助我们在人生许多过程中，所以保罗讲一句很宝贵的话，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的益处。容易误解这个益处啊，益处是什么？好弟兄姊妹，加薪是不是益处？哎呀，你们答不出来啊，好奇怪啊，你们灵性这么好啊。升官是不是益处啊？都是啊。这不是保罗讲的，也是你的益处哈。保罗不是讲这个啊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下面说了，他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什么，更像神的儿子，更像主耶稣基督。不是将来像而已，将来都要像的。在今生的过程中，你越来越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活出来。保罗讲一句什么话呢？八章讲完这个，第九章他说的话很感动啊。你们读不读九章？他第一节就说了，我忧伤啊，我为我的弟兄，为我的骨肉之亲啊，常常有忧愁，因为他们不信主啊。这些犹太人是鞭打保罗五次，每次39下，棍打3次，石头打1次，打得半死。要是平凡的人，像我们这种人吧，不跟你计较就算了嘛，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计较了，饶恕了，能做到这一步都已经了不起的了。但是保罗不止啊，保罗说只要他们得救，我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。你就马上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说父啊什么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一切的苦难让保罗得益处。再考各位，得益处是什么？效法神儿子的模样，就是更像神的儿子。这还不是你自己的主动效法，上帝的工作啊，这个在原文里面就是上帝会使我们与他儿子同模样。所以在上帝这样的工作里面，你得的益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更充满更彰显。当然如果老板给你加薪，感谢主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加薪嘛，不简单哈。昨天讲啊，加薪要干什么？哎，请同事吃饭，我明天走了，你请不到我了。升官的感谢主，那个也不叫得益处，那个、就叫升官了嘛。升官好好用你的地位和职权来侍奉主。 加薪了，钱多了，除了请牧师吃饭，不要忘记奉献。请问你们要不要建堂的？要一正好要正好啊，加薪了赶快奉献啊！感谢主，钱拿了有用了，因为你平常就够用了嘛，加薪不是多出来的嘛，啊，听到没有？加薪干什么？先请牧师吃饭，然后奉献，感谢赞美主。哦，好了，我赶快讲，我还有十二分钟，还有两点没讲完，啊，快一点讲啊。那么到第四点了，啊，我回来一下吧，刚才有一段跳过去没讲哈，请回来再回前面一页，再前面一页，哦，这个应该再前面一页，还要在前面，你前不了了。在前面没有了，啊，好好，就这些，对对对，对了，对了 ，OK，OK，OK， 啊，这个合一跟圣别啊是有 tension 的，真的有 tension 在里面。那很多很多事情呢，啊，会不一样，的确会不一样。很多事情不一样不要紧，教会是一体性中有多样性。所以这是很多人用英文很容易记啊 ，Unity in diversity。我们真的很多不一样，很多不一样，但是是一体，是一个生命。那不管神怎么做工在我们中间，我就讲这个谁吧，各位大概都听过 Zinzendorf 这个人，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。摩拉维亚是在德国慕尼黑东北部的一个大区域叫摩拉维亚，那个早期的时候都是分封的贵族们、公爵们历代传下来的领地、封地。 Zinzendorf 爸爸就是当摩拉维亚地方的领主，一个诸侯公爵，他就继承，他也是这个继承者，以后他有很大的地。那个时候基督徒受天主教的逼迫，特别是在波西米亚，今天捷克境内，当时因为有胡斯派的一些问题啊，天主教就逼迫啊胡斯派的信徒啊，那胡斯都被他们用火烧了呢，天主教很厉害的，经过这个啊宗教裁判所把他给异端判为异端，给他烧了。胡斯的一些跟随者仍然受逼迫，很多从波西米亚逃到摩拉维亚。 Zinzendorf 从小就受德国近前派的影响，他们家族是很亲近的，所以非常爱主啊。他的故事太多我不能多讲，他看了一幅图画，那幅图画是主耶稣基督被鞭打带着荆棘的冠冕，毕拉多说看这个人，看这个人，那个很有名的图画，他在博物馆看到之后，图画下面写几个字，我为你受这苦，你为我做何事啊？他就跟主应许，主啊，凡我所有都献给你。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产业，正好波西米亚这些基督徒逃难逃到这边来，他就打开大门请你们进来住在我的领地里面，你们在这边种田啊，你们住在这边可以盖房子，就可以变成我的这一边的一个居民了。他们都是基督徒，很虔诚，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教会，叫做弟兄会，都是流浪来的嘛，路德宗的、信义宗的啊，什么长老宗的，什么都有，都在那边，各宗都不一样。这么多不一样的背景来了，很难相处哎，都在一起哈。但是他们就把目标传福音、宣教为主啊，所以他们在他活的三十几年之间以后的年日， 就派了好几百位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。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到美国来都有啊，到美国来，在宾州的一堆，在乔治亚州一堆，你们这是北卡不知道有没有啊？啊，你们去调查调查。啊，有啊，摩拉维亚弟兄会的，哦，他们以后150年间派了将近2000位宣教士，他们。宣教是自力更生的，有的人做木工，到处做木匠，有的人泥水工，有的人教这个教那个，很多才艺的，自己磨生活，变成更正教最有名的宣道运动。以后影响了谁？影响了 William Carey，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？英国第一个到印度宣教的宣教士，非常有名 William Carey。很多人遵从 William Carey， 是基督教更正教第一个宣教士。他听完之后说，你们错了，我更正一下，我所以做宣教士是受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感动，他们是第一批，很了不起。那么因为这么多人，当时就好几百人呢，就在摩拉维亚弟兄会起码300-400人，这么多不同，他就定了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啊，他说在重大事上要一致，在细小事上可自由，在一切事上要有爱啊。这个英文很有名的啊， In essentials unity, in non-essentials liberty, in all thingscharity, 那就是 love。 今天教会就要学习这样的一种心态，然后宣教职堂，感谢主啊，听说你们，我是没有机会到你们教会，以前不认识你们啊，除了认识黄长老之外，不能再讲错啊，黄立夫教授，黄长老认识的，很认识好多年了，其他都不认识你们了。我不晓得，好像我昨天佛牧师在车上跟我说，他们职堂将来继续职堂，这就对了，就对了。里面不用吵了，里面大家集中力量支持职堂，支持传福音。 OK， 剩下5分钟我要讲两点，很快啊，两点比较容易讲。第四点就是发光嘛，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就是金灯台，古时候没有电灯啊，但是也没有煤油灯啊，它这个是油没错了，大半是橄榄油啊，或者是他们当时的油，点灯芯燃烧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我不用多讲，发光两个对内彼此相爱，因为主耶稣警告以弗所教会，灯台的作用如不彼此相爱就要挪走了，灯台挪走了，这是灯台要彼此相爱，这个我不要多讲了。第二个，灯台广传福音，这个也不要多讲了，这是对内相爱，对外传福音。我要讲的是什么？你灯想发光想照亮啊，有两件事必须的。第一个，灯芯要损耗，灯油要充满，这两件不能改的嘛。你灯在烧，那个灯芯一定要损耗的，里面没有油，那灯什么？那照什么？不能照了。所以我就简单一两分钟讲啊，灯芯损耗就是我们肯舍己嘛，肯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教会的缘故，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，接受这个损耗吗？自己去想啊，我不能讲见证，没办法讲了，我很对不起，我9点一定要下台啊，9点下台给你们留个好印象嘛，对不对啊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们以后一直骂黄牧师，这黄牧师岂有此理啊，每次讲到不按时间下台， 今天下台没有？准时间啊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两分钟，我讲哈。灯油要充满，灯油是什么？这很简单哦，不是很简单哦。撒加利亚看到异象，这个金灯台旁边有两棵什么东西啊？橄榄树，代表橄榄油啊，一直要流进去。所以最后他的结论说，不靠势力，不靠才能，唯靠耶和华的灵，才能方成事啊！教会要让主的灵充满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！圣灵的充满，我要讲两个钟头才能讲完，我就不多讲了啊，绝对不是现在流行那种乱七八糟东西。圣经没有说圣灵充满倒在地上，好多人喜欢倒在地上，不晓得为什么，不晓得我万一讲错对不起啊，冯牧师这边流不流行倒在地上？贵教会不倒哈、啊。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黄牧师啊，我倒了五遍了、啊。我说你倒五遍，你倒了干什么？你更爱你太太了吗？你家人更尊重你了吗？你办公室同工更尊重你了吗？你在教会里面更被神用，领多人归主吗？我说你问想这个问题，你倒五遍干什么？真的，他给我倒五遍了。我说你倒下去干什么？他说这是我被圣灵充满。我说奇怪，圣经没有这样讲哎。我说了要两个钟头，今天不讲了。最后，最后，教会的实质是在主的右手中，在主的右手中，那有教会的七个实质，然后七个教会，主耶稣在中间行走，所以教会唯有靠主大能，一个是靠主大能，另外一个你们真诚要记住，要为主而活啊，让主的圣灵时时充满。我只讲一件我就结束了，还有一分钟正好。靠主让圣灵掌管，好像一个比喻，圣灵进到我们心里，如果你这个人像是一个一般的住宅，有客厅，有门厅，有厨房，有餐厅，有书房，有卧房，还有什么什么房，很多基督徒只让圣灵住在客厅，客厅打扫干干净净，其他房间钥匙都锁起来，藏在口袋里，都不给。不是圣灵不愿意充满我们，是你不让圣灵充满。主耶稣巴不得我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能够圣灵美善的果子结出来，仁爱、喜乐，接下去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。然后圣灵的大能恩赐借助我们勇敢、大胆、有智慧，为耶稣做见证，这叫被圣灵充满。一个是属灵生命的丰盛，一个是属灵大能借着你的恩赐令人归主做见证，这是整本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目的，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干什么？做主的见证。不是高举你自己，不是倒了五遍没有改变，那个没有意思。圣经没有叫我们圣灵充满倒在地上的，让你在那一边发疯一样的哈，胡说乱言，然后有的还有闻到什么香味，还有人看到金粉掉下来，还有人看到钻石掉下来，还掉了五十几颗呢，那莫名其妙就是。 这是真的，我不是乱讲的哈，这都是真的。愿主赐福福音教会，高举主的福音，传扬主的福音，荣耀主的圣名。对不起，过了两分钟，过两分钟，刚刚是得到冯牧师的批准了，他说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对不起啊，我的坏名声又来了哈。啊，明天还有最后一次，明天我再来努力哈，努力完成，提早一分钟结束。好，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借着你的圣经明白教会是金灯台，我们更感恩，因为荣耀复活恩主耶稣正在教会金灯台中间行走，右手掌握教会你的使者。主啊，继续赐福圣经啊，福音教会，让在拉林的一代明光照耀，高举主耶稣圣名，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大能。愿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